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属于你的节目《天使夜未眠》。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陪伴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呢，多多为你安排的是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节目中，我们要聆听分享的是苗其华牧师的生命故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牧师或传道人的职分。事实上，并不是任何人想要担任牧师或传道人的职分就可以担任的。牧师或传道人需要有从上帝而来的呼召，因为这是圣职，是神圣的，要真实的清楚呼召从上帝而来，才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而那个回应似乎必须要放下许多自己原先的生涯规划，这看似挣扎，却也是甘心乐意的回应。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苗其华牧师的故事。成长在传统宗教信仰家庭的他，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呢？在基督信仰里，他有着什么样的体悟呢？又是如何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愿意放下成为外交官的理想，而进入神学院读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成为教会的牧者，如同好牧人一样的看顾保护上帝所托付的羊群呢？在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苗其华牧师的生命故事。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来讲算是蛮平凡的。读神学之前，我是专门读俄文的，那我是东语系俄文组毕业。这个过程应该是要提到我15岁，其实原本我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那因为同学说你考得上高中，我就脑袋给你，那我因为这个赌，所以我考上了高中。但是当我考上高中以后，我发现我错了，我觉得我人生的目标我不知道要往哪里走，高中就要考大学，而大学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所以当时我心中就产生了非常大的疑惑。那我就觉得人生到底活着是要做什么？可能以当时而言，一个高一的学生去想这个问题好像人家觉得很早，但对我来讲很实际，所以我就在那当中开始挣扎。后来在学校的基督徒团契，他们有人邀请我到团契去，那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去到那里。其实我进到这个团契里面有半年的时间，半年当中我并没有去接受这个信仰，因为我觉得从我的教育里面来到高中，我们那时候是达尔文进化论，我觉得课本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可是这群基督徒却告诉我说我们是上帝所造的。那对我而言，我觉得信仰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子，我喜欢的是在他们当中的那种快乐，还有他们那种彼此相爱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那样的气氛。那我在他们当中半年，我也舍不得不去，可是呢他们跟我谈这个信仰的时候，我总是以我的理性排斥，你们不要跟我谈，我觉得除非我自己经历，要不然的话我是不会信的。半年以后真的是有蛮多的事情发生，特别是有一位姐姐，她就跟我说你的信仰观念不对。我说我从小就是这样信，我喜欢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家里是拜拜的，我妈妈说我们拜拜的是不可以去信耶稣的。那位姐姐就说，那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突然一想， 我从小跟着拜，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拜什么。但是我觉得说，好，我回家问我妈妈，问了我妈妈以后，我再来跟你说。于是我回家，我就问我母亲。那我母亲是初一十五啊，人家拜，她就跟着拜。我回去台语问我妈说，妈，问到在拜啥？我妈就说，恁做在拜，恁公在拜，我在拜，你对在拜的话，差别在拜啥？那意思就是告诉我说，你管他拜什么，你跟着我拜就是了，几代下来你跟着我拜就是了。当时对我来讲，我开始心中有一个震撼，如果生命这么重要，怎么可能是一个我去信一个我连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回到团契，我开始较多去听这些基督徒他们跟我讲的信仰。我很不喜欢祷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傻子，像一个看不见的神在祷告。他们告诉我说他是真实存在的，你若愿意你就试着跟他祷告。中间有一个最奇特的，就是我很喜欢唱诗歌，觉得那个诗歌很喜乐，很好听。每当他们聚会完了，那我都会跟着那些基督徒在那边唱诗。那我是住校，晚上七点钟要回宿舍，没有回去会被记过退宿。可是我有一次我就唱诗歌唱得很高兴，就唱完发现七点半了，我就想怎么办。我跟另外一个跟我同寝室，我带他到团契的，我们两个都还没信。那我们两个就说，好吧，我们趁九点钟宿舍休息的时候混进去，我们学校在半山腰，我在山下晃，到九点钟我们就混回去。可是心中很害怕，因为七点半点名。所以当我们走到那个山路上的时候，我们两个彼此相看，就说怎么办。那他突然说，祷告啊。那我们两个就一边走说，主耶稣啊，我们又不是做坏事哈，我们只是喜欢唱你的诗歌，说起来也算你害我们的，帮助我们不能够被退宿，我们不能够被记过送到家里面。很奇妙的，那一天我们回到宿舍九点钟，那一天竟然七点半没有点名，九点半才点名。那我们当时也的确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忘记了我们祷告。就是我的母亲说，问到拜拜你不可以搞到信仰说。那我父亲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信仰，他只有祭祖。那我父亲他就是只有一个祭祖的观念。刚开始我母亲为了阻止我去教会，我每当从学校回到家里，我要出门就必须要有车钱，零用钱都跟家里拿，我妈妈就不给我零用钱了，让我礼拜六回来我不能够到教会去。我知道，那我就跟我妹妹借钱，我还是去。到了礼拜六晚上那个团契的时间，我就不见了。后来我妈妈刚开始很不高兴，那我也不跟她争吵，那我只是到了时间，我如果可以走我就走了。那妈妈经过一个月，我也在团契跟弟兄姐妹讲，请他们为我祷告。就一个月以后，很奇妙的是，我的妈妈突然有一天礼拜六，我坐在那边，我正在想找什么理由出门，她刚好在，正在想的时候，她突然说，诶，你不是要去教会了吗？我说对啊。她说那你还不走？我说我就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我才走门口，她说身上有钱吗？我说没有。她也给我车钱。所以从一个月以后，很奇妙的，连我母亲都不拦我，我可以很正常到教会去。因为我从小我的家庭里面价值观来讲，我其实是一个被忽略的人，因为家里是重视我哥哥，我是排中间的，那我下面是妹妹，我是中间被忽略的那一位。所以我的父母也是采用说随你，家里读书对我从来没有期望，他们只是说你能读就读。那我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使我觉得人生好像我也不太有什么方向。但是当我认识上帝之后，我整个价值观改变了，我开始知道原来我们的祖先是猴子是很好笑的事情。我发现说，如果我们中国人慎终追远，那么现在在动物园里面的那些猴子应该算是我们的祖先。那为什么我们天气好的时候去看看他们，天气不好任他风吹雨打？我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些猴子是我们的祖先，有点好笑，可是以前竟然就是这样无知的就把它接受了。后来在大学当中也参加特别创世纪的一个特别的灵修营啊，在那里也有一些的科学家，一些的地质学家，他们也证实了其实进化论只是一种论，创造论更符合在整个大自然当中的一切。对我整个价值来讲，我开始更信靠上帝，我更相信说今天我人生的方向跟价值从这个信仰我可以得到一个肯定。其实我对基督徒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喜乐好像我很羡慕，他们给我感觉是他们有喜乐，而且他们好像很有成就。 当然后来我也发现基督徒也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成就。对牧师，我大概是高一下学期我进到教会，那位牧师就是现在我这个教会之前的老牧师，他身高180几公分啊，他的乡音很重，安徽人。其实跟他的相处来讲，听刚开始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感受上就是感受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因为后来到礼拜六，我干脆就是直接放学直接到教会，每个礼拜六晚上他就会主动的找我带我去吃饭。对牧师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牧师是很谦卑的，是很平易近人的，虽然他个儿很高，看起来蛮有压迫感。那所以在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教会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长者在那里，也蛮有安全感的。我考上二文系之后，其实考完以后再分发，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填了二文系。但是一旦考到外文系，那其实基本上我的一个目标就是到国外继续进修二文，那也许在国内教二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外文系都进外交部，就是考外交部。所以大一其实就已经打定这样一个方向，要考进外交部。到大二去参观了外交部，包括把外交部里面他们的怎么的升迁，大概多少年几岁，顺利的话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当到大使级啊，这些都已经有一些了解了。但就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那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就是决定要放弃自己原本的这个理想啊，要成为一个牧师或者宣教士。那个原因其实不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很激情的一个聚会里面，而是在我去参加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创世纪的那个灵修营。那在傍晚读圣经的时候，我在那里读圣经，读完以后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看着他们的礼堂的十字架，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我无法言喻的一种感动，在我脑海当中不断的出现的是主耶稣，他背着十字架走在路上，被鞭打，被人辱骂，然后一直走到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幕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眼前一直出现，我的眼泪就在那个时候不自主的就一直流一直流。我甚至我不晓得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一个男孩子坐在那个篮球场上面，而且是傍晚天都还很亮，就在那一直哭一直哭，给我的一个看到就是耶稣为我这样子，我有什么样可以回应他。那当时其实我的眼泪后面我想也有个挣扎，因为我有我的理想，我觉得主啊，我当一个外交官也可以为你做见证。但到最后我大概在那里哭了半个多钟头，那最后一个声音就是我要你来当我天国的外交官。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再走我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就跟神立志，我将来要成为一个牧师或者一个宣教士。
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面一起聆听的是苗其华牧师的生命故事。苗其华牧师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多多邀请你记得明天和我一起继续分享苗其华牧师的生命故事。我深愿上帝借着每一个故事祝福你的生命，也愿上帝的慈爱和平安天天充满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